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所做的传记《我无罪》。现在接着选读书的第五章，一个人的战斗的第六节，如影随形的警察。多年来，一到所谓敏感日期，如两会、六四、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八一中共建军纪念日、十一中共建政纪念日，中共召开各种重要的会议和举办各种重要活动的时刻，以及外国元首和高官来华访问等等，都会不约而至地出现警察们和警车，像保镖一样站岗，家里来客要被盘查。有时允许刘晓波出门活动，但刘晓波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有时他们干脆就粗暴地将刘晓波软禁在家，不许出门，而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仅以2004年为例，从两会前的2月24日起，对刘晓波的监控已经开始，且逐步升级。刚开始只是跟踪和站岗，并不阻拦他外出或见人。若是外国记者上门采访，则会受到阻拦。家中的电话和网络也没问题。在3月3日到3月16日两会期间，监控有所收紧，刘晓波可以外出见人，但不能见记者。来他家的所有人也要受到盘查。电话在通话时常常突然中断，中断的频率越来越高，为此他与监管的警察发生过争吵。两会过后依然如此。从5月24日起，监控之网再次收紧，除了有时回岳母家吃晚饭之外，当局不允许刘晓波去其他地方，电话和上网受到更频繁干扰，只要是记者或所谓敏感人士的电话必被掐断，只要他上网，几分钟后就中断。为此刘晓波又与警察争吵，还向112障碍台投诉。5月25日凌晨以后，刘晓波家的网络和电话在大多数时间里不通。6月1日开始，电话全天不通，他也不能再到岳父家吃饭。与此同时，每一次监控升级，海淀分局的人都会来找他谈话，虽然态度温和，但实际上是警告。六四期间的监控一直到6月11日才解除。对此刘晓波感叹说，这黑夜不是大自然的昼夜回转，而是独裁制度下的持续黑夜，从贴身的跟踪到盘查来我家的客人，最后切断我的所有通信联络，把我软禁在家中，让我成为资讯上的瞎子和聋子。整个2004年，刘晓波被非法监控长达四个月之久。2005年情况更趋恶化，刘晓波的切身体会是，胡温上台后对敏感人士的软禁式监控的力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江珠时期。这年春节，警察前所未有的上岗了，没想到今天是大年三十，警察又上岗了。我、张祖化、江其生的家门口同时上岗，但并不阻止我们外出。往年其他时间站岗，但春节期间从未站过，今年却不同。大概是今年春节来得晚，离两会时间太近，下去抗议，警察说是上面的命令。今晚值班的警察也更惨，我们这些被站岗的人起码还可以与家人团聚三十，而他们就只能在岗位上无聊。对于大年三十派警察站岗，不要说残害人权，连基本的人道都不讲，我表示强烈抗议。 此后两会期间是半个月，从三月初到三月十六日，赵子阳去世期间也是半个月，从一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六四期间是半个多月。十二月十三日，刘晓波被抄家传唤后又是半个多月，期间还有某些时段是绝对严控，警察坐在楼道里，不但不准刘晓波离开家门，连刘霞也失去人身自由，到附近的超市买日用品也要被跟踪。每当重要的外国客人来访，刘晓波必定被软禁在家中。2005年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莱斯来访，警察提前来到楼下站岗，刘晓波撰文揭露中共当局的人权问题上的言行背离，抗议警方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敦促中共当局不要再玩弄这类首鼠两端的把戏。2005年8月29日，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阿尔伯特访问北京，阿尔伯特不但要与胡锦涛会谈，还有和中方签署一份旨在推动中国尽快批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协议。按名实一致的常识逻辑，既然是讨论如何改善人权，那么起码在阿尔伯特停留北京的五天里，国内的人权状况应该有所改善。事实却无比荒谬，胡锦涛与阿尔伯特在人民大会堂里谈人权，人民大会堂外却在限制异议人士的人身自由。刘晓波写道，我家的下面又有五六个警察和警车上岗了，都以人为本了，和谐社会了，为什么我和其他异议人士的人权就这么贱，想践踏就践踏，为什么只能靠警察站岗来建立和谐社会？每天坐在家里读书写作的我，还有与我的生活方式基本相同的异议人士，如何能威胁到大会堂里的握手照相和寒暄？莫非我们这些人身上都有特异功能？2005年11月21日晚间8点，刘晓波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来人的说辞是请去谈谈话，随即去茶社谈了近一个小时。官方主要是对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采取的软禁措施做出某种解释。这就是刘晓波的日常生活，被监控、骚扰、切断通讯或软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对于警察，刘晓波的态度是，我向来就主张，我们面对的警察脱了警服就是普通人，他的道德也不比普通人差，也不比普通人高，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德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刘晓波都以最大的善意对待警察。他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做客，几个便衣跟随他来到朋友家所在的楼下，一个多小时后，他接到一名便衣的电话，刘老师，我在下面憋了半天，四处都找不到厕所，我可以上来借用一下主人的厕所吗？刘晓波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后，让便衣进屋如厕。还有一次，刘晓波与刘霞一道出门，警察在后面跟随，由于没有招到计程车，他们夫妇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们发现前面一辆桑塔纳，后面一辆奥迪，还有一辆摩托车。时前时后，他们一出门便享受不长级待遇，不久公共汽车司机也发现了这一奇怪的情况，便唠叨说，这么宽的马路，这几辆车为什么偏偏来骚扰我？他们是神经病啊。北京的公车司机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在八九民运的时候， 许多公交司机都开着大公共汽车到街头去阻挡坦克。到了下一站，这名司机终于按捺不住了，趁乘客上下车的机会，自己也下车去，走到后面那辆奥迪车的跟前，使劲拍打奥迪的车窗。里面的便衣警察苦于不能向司机说出真相，只好当缩头乌龟，拒绝打开车窗。又到了下一站，司机发现奥迪车还在后面跟着，又下车去敲打起车窗，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直到几站之后，刘晓波夫妇下了车，跟踪的车辆才离开那辆公车。刘晓波在一旁哈哈大笑，后来跟朋友说，简直就像看一场免费的喜剧。可是毕竟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让人发笑的事情，比日常的监视、跟踪和软禁在家更严重的是传唤。2004年12月13日，刘晓波与于杰、张古化因起草一份人权报告，同一时刻遭到警方传唤。次日凌晨2点，刘晓波获释。他对媒体说，昨天傍晚将近6点左右，十几个人闯进我家，出示传唤证，先搜查，然后录影照相，还搜走了电脑。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问我关于写文章的事，给我出示了5-6篇文章，凌晨2点半左右把我送回家。他还说，这种传唤经常有，一段时间来一次，已经15年了。但这次不同的是，闯进家里搜查，这是1999年出狱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觉得很突然。当警察进门时，刘晓波正在跟徐有余通话，他没有挂断电话，警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徐在电话中戏剧性的听到警察传唤刘晓波的过程，所以第一时间将此资讯传递出去，否则后来当局切断刘晓波家中的电话，刘霞也被软禁在家，此事就无法为外界所知。次日凌晨，刘晓波从派出所回家时，马上接到数不清的朋友、熟人、陌生人的电话慰问，还有诸多境外媒体的电话采访。尽管电话时断时续，但足以让刘晓波感到寒冬里的温暖。他在一篇致谢文章中说，12月21日，许多人通过电话把我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的消息告诉我，有人的通报让被禁锢的陋室充满了激励的温暖。这一事件标志着所谓的胡温新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当天晚上，法学家王怡在一篇抗议文章中写道，当于杰和刘晓波同时被国安传唤，这显然是最近数月自赵岩、黄金秋、施涛等一系列良心案后，胡温当局逮捕作家、记者、扼杀言论的又一个高峰，是向近年来民间和网络的维权浪潮、政论浪潮、公共知识分子浪潮发出的最强悍也最赤裸的恐吓，人们的清官渴望从此可休矣。王怡接着写道，他们两位的政论从来持渐进的改革立场，对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不相为谋。今天令我无法不想起晓波先生15年前宁做300年殖民地的悲苦之语。放眼今日的中国，我们梦想的租界在哪里？如果我们拥有私有产权的房屋不能成为独裁政权下的一小块租界，如果我们坐在家中不能阻止秘密警察破门而入，而我们的家和监狱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半个囚徒和半个人质。2008年6月4日，六四屠杀19周年纪念日下午，国保人员要求跟刘晓波谈谈。刘晓波说，这样的日子我心情沉重，不愿跟你们说话。他家楼下那群国保围绕着他纠缠多时不果，至晚上6时许，与刘霞出门准备去岳父家吃饭，再次在楼下遭多名警察围堵阻拦， 双方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带队的派出所所长和几名警察参与了对刘晓波的殴打，并将其强行拖入附近专门为监视他而建造的一间类似交通岗亭的小黑屋中。看到丈夫遭此虐待，刘霞泪如雨下，大声呼救。现场有若干群众围观，有人谴责警方的暴行。有一名自称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中年男子出面制止警方的作为，并打电话给北京公安局投诉。后来国宝的一个头头赶到现场，出面打圆场说这是一个误会。打人的警察当面向刘晓波道歉。约晚上七点半左右，刘晓波夫妇才回到家中。这丑恶的一幕显示警察的无知和蛮横，可笑又可耻。政府对刘晓波的恐惧却是十分实在的。当天为了表达对刘晓波遭遇暴力对待的抗议，多名人权活动者共同发布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指出，19年来刘晓波先生始终秉持和平理性抗争的信念和主张，不懈地呼吁国人不要以暴易暴，以宽容与对话来化解仇恨。而政府竟如此野蛮地对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再次说明尽管中国政府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宪法条文并没有得到落实，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仍然是缺乏最起码的保障。在刘晓波被捕前半年，他的生存处境已极度恶化，一方面是中共以奥运会显示其大国崛起的气派，世界各国则乐于与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退步，对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异议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由北京学者郭玉闪和张大军等人创办的民间机构船只行研究会，每周六下午3点举办讲座，邀请学者和专业人士演讲。主办人还邀请刘晓波于11月29日的周六下午前去演讲。大家知道刘晓波是政治敏感人物，有试探官方底线的想法。如果刘晓波能在这类民间讲座上公开露面，不管讲什么也是一个突破。所以他们选择的演讲题目很温和，悲剧的文学。28日晚上，警察突然给刘晓波打电话，要求他不要参加周六的讲座，被他拒绝。29日下午2点，刘晓波应约去船只行。他一出门，三个警察迎上来围住他。刘晓波据理力争，坚持赴约，并向约门口走。没有多远，已经有5名警察围上来，将他团团困住。刘晓波让警察出示相关文件，警察只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最终在警察的强行拦截下，他无法走出院门。后来刘晓波对媒体表示，六四之后这么多年，我从被北师大开除之后，从来没有在这种公开场合开过讲座或者讲过课。为了使这次讲座能成功，讲一些跟现实政治没关系的事。然而即使演讲内容与现实政治无关，仍遭当局禁止。事后署名红旗下的蛋的网友发表了一则日记，刘晓波的悲剧的文学讲座并没有发生。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恶劣的处境之下，刘晓波仍然成为08宪章的灵魂人物，仍然在08宪章中倡导和平、和解、理性、法治、非暴力等理念。外部环境的惨淡与他内心世界的澄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唯其如此尤为可贵。第六章，地震前最后的预报，08宪章。第一节，08宪章与77宪章。刘晓波第4次入狱起因是08宪章， 虽然刘晓波并不是最初的起草者，但他是其重要的修订者和组织者。零八宪章是刘晓波和朋友们在六四之后20年思想成果的点睛之笔，是此前他参与起草和签名的30多份公开信和声明的总汇集，也是老中青三代独立知识分子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写给这个时代最诚挚的备忘录。这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刘晓波的老朋友江其生为零八宪章一事前去寻求其导师，长期关注人权问题的老科学家许良英的支持。许良英认为，宪章这2个字不能随便用，用了当局就要抓人。后来江其生感叹说，在对当局本性的把握上，许先生真是目光如炬，具有过人的政治穿透力。不过作为美国科学院爱因斯坦奖得主，许良英没有料到区区一份零八宪章会因为刘晓波的被捕和被重判而不断发酵。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零八宪章遂成为划时代的事件。在刘晓波第二次入狱之前，丁子霖就劝告他以后最好以个人名义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再搞签名活动，那样风险太大。此前刘晓波3次入狱都是因为参与起草和组织类似的公开信和联名信，而不是以他个人名义撰写的措辞更为激烈的文章。当局宁愿容忍出自个人之手的尖锐文章，而不能包容由一群人联署的公开信，前者是个人意见，后者是群体活动。靠运动群众起家的共产党最害怕的偏偏就是群众运动。在刘晓波与朋友们讨论该文稿的过程中，刘霞凭借女性的敏感以及长期与刘晓波一起生活的经验，意识到这一活动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在一家餐厅中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刘霞对刘晓波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我可能又将奔波在去监狱探视的路途上。为了安慰妻子，刘晓波答应说，我只在这份文件上签名，不会太深入介入。但是当初步的文稿和第一批30多人的签署者名单征集到之后，刘晓波很不满意。首先文本比较粗糙，其次签名者数量和分量都不够，他认为该有一份经得起历史长久考验的完备的文本，他希望找到更多有声望的人士参与签名，以提升这份文件的影响力。他说，既然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到最好的地步，不要被当局笑话。在2008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当作工作和生活的轴心，全心全意的马不停蹄的投入。他联络各界朋友，面对面的向他们征求意见和签名。他深信，虽然零八宪章的出现并不能意味着光明立即就能到来，但至少是光明的开端。此时北京刚刚开完奥运会，中共当局正在溢满之德论功行赏，北京的气氛相对于比较宽松，所以他们前期的筹划工作暂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书由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